好，欢迎收听晚风说，每期记录一场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搜索禅与宇宙维修艺术，了解更多关于我们的内容。2020年，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
长丝带缠绕着泪目空枕于屋顶的悲哀，所有的爱穿透着城市的压抑阴霾，浓缩于发无笑向尽头树枝摇晃窗外，
就是外卖小
哥。我之前没干的时候没心里没底嘛，没做过嘛，觉得会不会很复杂。后来想，你看那帮人感觉也没，
就没比你聪明
啊。你说透了是这样，但是其实你感觉其实什么事儿都是那种，你看他也能做，但是你觉得这个人可能也，你就觉得也没差哪儿去嘛，你就觉得应该试试。
你那个现在可以把你这个头盔是不是摘下来？你热不热呀？
还好，习惯了，没事。
你是不是觉得就是美团的整个这一套是一个挺时尚的一个造型？
没有，我是觉得刚开始还觉得我是一个朋友推荐嘛，
嗯，
他是在那个美团的站点那儿做那个炸鸡的，你点、
哦、
你估计都没吃过，就咕嘟咕嘟了。我们家老大天津人。啊，对，天津是你们老乡呢。
我昨天刷美团讲小姐姐销的时候，好像看到过。
看到了，
嗯，
他其实前期做的很好，他其实他的用料我们都觉得很好。我们平常如果自己人的话，去吃，我们就会点他。但是有的时候时间多了嘛，但是那种东西不能老吃嘛，它就是炸油炸的东西。
嗯，
他是那种，他的站点他就跟我说，因为我那个去年就是反说没事干嘛，他说你跑美团嘛，你看那帮小孩不好好干。其实大理，哎，你可能你认识大理人多吗？
还不多呀，就是。
他们
都是通过这个转三儿、
他们好多是那种，他比如说今年辛苦钱，他们叫苦钱，你知道吗？他挣钱叫苦钱，
苦钱，
苦辛苦钱，
辛苦钱，
就苦，他们叫苦钱、
哦。
然后他们会苦一年前，然后想法化掉它，然后回头再找工作，比如说再做做，
哦、
因为大理的水平就这样，2000多块钱、
就是，嗯，
差不多吧。
你也是这样吗？你也是要赚苦钱吗？
我是第一没事干嘛，当然。我是觉得应该疫情嘛，我就在家憋了一个月了，就我和我爸还有一条狗、
嗯、
哇，我爸是那种很夸张的啊，他会怎么说呢，他就挑事儿那种嘛，老是人老人到岁数一个小孩一样。我就想啊，先三个人在一块儿正好放风的时候，但是我前期我还是不干的。
放风的时候
我刚才说我们家狗每天趴在栏杆那儿，就二层有个窗户，他每天把头卡在那儿、
嗯、
就哇，他看有人动他就叫，就那想出去嘛，因为就我们仨在那儿待着，还好我们家是三层。
那疫情前你做什么的？
做客栈嘛。
你开了个客栈？
对啊。
在哪里啊？
我银仓路下那儿，离中央那很近。
哦。
后来我
地理位置很好啊。
还算古城里面还可以吧？
对啊。
就是也特奇怪，我就去年就说，哎呀，干了4年多，说闲一下，我就说不行，承包出去嘛。那时候也没想过必须要承包，就在网上发了个帖子，一想如果能承包。或者能什么的，你总比如果跟自己干的差不多的话，你干嘛不承包出去，然后自己可以空下来、
哦、
是吧？那时候还想过，那时候想着出去玩，因为来大理4年也没出去过，去过啊，就去年
赚了4年的苦钱没有花、
哦、我刚才说就2016年的时候挣钱了，
2016年啊、
哦、那等于是2014、2013年是开头，就心花怒放那年
哦，
然后后面是2014、2015、2016算是尾巴了，就最后那点了。到
一部电影真的能带动经济啊，
的确是嘛。然后那时候可能
是
也比较偏，那有点文艺片的意思，算是
嗯，
他毕竟把那些风景也带上了嘛。然后反正我没来之前我觉得大理还挺神奇的嘛，最早好多人印象中就是天龙八部，是不是？你说大理，而且大理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像起的有点那个叫什么江湖武林类似那种、他就一感觉哇，大理国
是
段氏，
挺酷的，
是吧？
对对对。
但来了之后发现啊，就这样。但是我
这样。那你之前在哪？
其实古城
在哪里？
我之前在北京嘛。
你在北京干嘛呢？
我上学后来一直在那工作呀、啊。 我上学在那边，然后现在，但是我从那边，因为我来大理，我是跟一般人还不太一样，因为我最早在北京那时候是玩户外，到后面两年2016、2017我是骑自行车嘛。我当时来大理，我说，嘿，你看想爬山，啊这边守了个苍山，然后海拔还很高，然后景色也比北方要好嘛，因为常年有云。其实大理的云彩我是觉得最漂亮，
太美了。嗯，
然后另外的话，你要想骑自行车环洱海一圈，正好是一天，六个半小时嘛。我那时候把自行车也运过来，然后爬山的装备我，你看我搬家从北京搬过来的时候扔了好多东西，但是我户外的装备从零几年攒下来的了，就基本上就都没扔过，全都拉过来了，现在还在用呢。
嗯，
我觉得反正大理，我是比较喜欢这边的，可能好多人都会觉得这边主要是气候。
嗯，
你说古城的话，北方要那么多呢，是吧？差不多嘛，而且人家古城里还有水，就是大理古城，我觉得
一般。
真挺一般的，我都没去过大研，你看我来了五年，我没去过大研，但是我看人照片，我就觉得准是要比大理要好看。
嗯，
大理的水可能也是仿丽江的吧。
嗯，
你看发生那个，但大理太方方正正了。
嗯，
是吧？它不像丽江那种，我去过宿河，但那边就是那个
其实都很像
小巷子嘛，但是那边会给人感觉很深啊。
甚至都不止这边，就是你跟乌镇什么的比
啊
什么的。
我去过周庄，
我爸还说像天津的古文化街呢，说就是都一样。
倒是2016年，你想我2015年8月来的，2015年的11他就那个，你之前来过吗？
没有，这是第一次。
2015年的11之前是有地摊的，以前大理最有名的是文艺地摊。
哦，
那时候真的是我感觉人民路上。太好玩了，真的是太好玩了。然后
都卖什么呢？
什么都有，
嗯，
而且都是各种地方过来的那种，自己带过来，尼泊尔什么西藏的那种，
哦，
什么，而且那时候可溜了，
可溜了，
真的。你买东西，你问他，他都不理你，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地摊都是哪儿的人都有，他们那喝啤酒，
哦，
一人那儿一大堆，男的女的不管，而且他们每天都不一样。可是第二天你去晚了之后，你只能去旁边，你就跟那个人聊起来了，他们就喝嗨了那种聊天。你是问小声，真的，你说有时候。声音小一点或干嘛的，他直接没听见那种。后来一说，你现在喝大的冲动多少钱？差不多钱，一看着给，就是那种，有点像那个以前北京的那种二手市场，你知道吗？
哦，
那感觉还挺好的，而且那东西都不贵，我记得好像超过25都算贵的了。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好玩，那时候哎没事溜达嘛，而且，但是我当时也会想过，那些商家准是不高兴了嘛，因为都是在商家门口，而且商家你但凡门口有个窗台，有个台阶，哇，里面坐了一排人。他们那时候也没法，那时候城管也不管的。但是过了11之后，
嗯，
他说是学丽江嘛，就把那个取消掉了。
嗯，
但是这两天我看那个，你知道大象咖啡馆吗？
我知道，我路过。
大象现在门口那一块儿现在晚上可热闹了。
是吗？
哎，对，晚上全地摊，但是逛的人就没那么多了。嗯。
但今年嘛，今年就是。
他就管呐，他其实平时你看以前其实出现过好多次，就是城管打人的事儿。
哦，在大理，嗯，
大理豆瓣上会很。可能后面就都是不了了之了，而且你其实看那帮城管，就是真的是，我觉得比那个庄庄咖啡馆那帮人看着还恐怖呢，都是那种油腻的，然后染着五颜六色的，然后黑嘟嘟的，然后各种纹身那种。
哦，那个就是城管也可以有纹身吗？这是不是有点形象？
可能太临时工了嘛，有点临时工还临时工，比临时工要吓人，你知道吗？然后干着临时工的事儿，我靠，那个太吓人了，而且，哎，我见过最逗是什么？我是跑了美团之后才发现的，你知道北门菜市场吗？
嗯，
城管现在以前是真的是根本没法走了，车都不敢去的。现在就是城管会管，就会让他们摆地摊溜挪开了，或者换了地儿。有一个小哥是我见过最厉害的，他永远是拿着两个喇叭。你知道那个姜文那电影里边那暗轰我爱你那个赵本山拿那个东西吗？两个，他每次看到阿姨他们如果摆地摊，他如果是他们那个禁止范围之内，他也不说话，他就拿着喇叭一直对着你。就是那种，就应该是喊着走开或者怎么着那种轰人的意思，
走开
就一直那样，就对着你，他也不说话，他就那样。哇，我们管他叫什么北门菜市场一哥啊，一说一哥来了，赶紧快把阿家要跑了啊，太搞笑。哎，我觉得还挺，这种算聪明的，你知道吗？你像那种老一派的就会说啊，赶紧走那种，但那小哥永远来之后不满不紧，一把腰带一插，后面插俩喇叭一拔的那种，而且这还挺聪明的啊。
但是他在那儿摆，说明还是可以赚钱，有顾客的嘛。
因为他是一帮当地的阿姨卖菜什么的，你说那个菜其实价格还是，应该偏低吧？
嗯，
它最起码比菜市场那里面那个摆摊位的要便宜嘛。然后我们平常也是喜欢逛那个东西，
嗯，
那种其实，你更接近，可能价格倒还好，一般都会觉得是自己家的菜，是吧？他自己摆个摊儿，那个布过来。但是我看过一次， 他们卖水果的，他们是一个车拉过来过，感觉他们是像从一个地方进过来的，下边六七个阿姨，每人拉袋子，然后你去哪去哪那种，我就那种就不知道是不是组织起来的那种，或有人说我雇你们几个，然后去那边，那也不知道。
那所以你2016年赚钱完了，2017、2018、2019都不赚钱吗？
不能说不赚吧，反正就是那种，反正不会赔钱，但是你前期会有投入的嘛。你要装修客栈嘛？
嗯，
你房租的话，基本上开客栈房租准是没问题的，因为毕竟有个暑假，有个十一，有个春节嘛。
嗯
这几个假期基本上把你的房租是能挣回来，但是你后期前期的那些投入的成本还是要算进去的话，就是可能你说，
那你回本用了多久？比如说你就算前期
那时候，我记得他们以前说过，正常的话应该是三年左右。
哦，
但那种算快的，因为是投入，他们说越高，像海景房他们是基本上是两年多。
嗯，所以现在这客栈跟你还有关系吗？
有啊，我九月份收回来嘛，九月底，
哦，
9月26吧，我也记不太清了，应该是9月24、26。哎，不过，
那你那时候，啊，就不干美团外卖了是吗？
对啊，可能就是觉得，
所以你就是为体验生活是吗？
也不算体验嘛，你又能挣点钱，又能出去，而且我是比较喜欢玩的。
因为你当时来大理就是主要是为了玩就搬过来了。
我是觉得那时候不是，那时候我觉得第一是我觉得。可能以前做设计嘛，我觉得可能比如说到了岁数之后，哎，你的动手能力包括你的思维什么的，可能准是不可能说干到老那种。我是觉得反正设计师那种嘛，而且一般后面你看到人家那帮年轻的，觉得那想法明显比你超前很多，觉得哎以后，而且还是想以后有个自己的事儿吧。
嗯，
后来想干什么呢，也是以前那时候是多少哪年啊，是我记得跟他们也是我们是有个成立的纪念日，3月27号。后来是每年我们会聚一次，后来说就聊到说以后干什么这个事儿，大家可能那时候都有工作嘛。后来说突然说起来做客栈，那时候叫旅馆吧，那时候好像说，反正类似这种，那时候客栈还少的呢。因为我觉得客栈可能是到了云南之后才发现才多起来的吧。
嗯，
以前北方那种啊，还基本酒店的多一点，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没想过那些东西。后来他们说开客栈，哎，我当时一下就觉得哎这个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可以做，因为你让我卖东西去吆喝，我准是吆喝不来。
嗯，
因为我之前跟他们去，在大，你知道那个人大是有个过街天桥吗？
嗯，
上次我们玩户外的，有个女的在里面卖丝袜，你知道吗？
人大的过街天桥。
人大其实，你们大学那边有个过街天桥。
就是中关村那边是吗？哎，
就从三环光进去一点儿那块儿有个过街，应该有过街天桥的。
是有一个，哦，
有一个。
就是那个对面可能是当代商城，也不是。
哎，对对，好像就是那块儿有，我记得是个丁字路口还是干嘛，忘了，反正有个卖丝袜，真的是怎么都张不开嘴。
你去卖丝袜？
因为开始觉得玩嘛，晚上，然后还有两个男的，你知道吗？我们一共两个男的，一个女孩。
那你卖丝袜当然张不开嘴。
就吆喝，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就那种感觉，就是张不出来，张不出嘴那种，就。你看人家卖东西的那种摆地摊就感觉啊说的那一溜一溜的那种，你就张不开嘴。突然觉得我后来又想，哎呀，我可能这辈子也不能卖东西，或者卖东西的话也想过不知道卖啥，不知道做什么东西，可能你感觉你要懂嘛，你比如说卖衣服，你最起码要懂得选样子短选料的那些东西或者款式什么的，你要选的嘛。
嗯，
然后觉得那种还复杂，后来又就觉得开旅馆那个，而且我觉得我特别觉得陌生人之间就刚开始那种交流就觉得还挺好的，可能大家都会好的一面都会先表露出来，你没发现吗？人都是接触久了之后各种毛病。我记得前段时间看谁说一句话，都是怎么的，那意思就是前期你接触的时候都是那种各种优点，到后面又是变成互相开始接纳各方面的缺点，如果能接触下来可能就那种才能叫朋友吧。你比如说啊他有这毛病，但是你还愿意跟他处，或者你觉得他还好你那种，但是我觉得来大理之后，发现大家可能都是那种表面上的。其实，你刚才说是朋友嘛，
嗯，
但是我觉得可能真的。
那你开客栈认识了朋友吗？就你是住客是吧？
哎，有住客那种，因为在北京呢，他是牙医，我每次会找他看牙。我觉得这种在互相利用，又在朋友。
朋友就是互相利用，是吧？
对啊，但是那个客人感觉很好，他两口子从日本刚结完婚旅游回来，
嗯，
来大理。然后他做牙医的，然后他老婆是做什么来着？反正应该是在公司上班。后来过了一年又来了，那时候住了31天，他是我们家那个住了最长的一个嘛。然后我说，哎，这住31天过来干嘛？我们其实挺害怕那种过来超过住3-4天的，因为大理你基本上2天就玩够了， 你住三天四天我就
不会，我都住俩礼拜了，我就好多东西去
像你这种是深度游，你这种可能真的是你比如说你逛个街就你别逛个街，你就可能逛个大学这一条路你能逛一天那种，像他们那种第一天苍山第二天洱海你第三天干嘛晚上逛古城第三天干嘛，
不是这附近不是有很多比如说喜洲什么的你都可以去
对啊，但是环海圈都过来了
哦，
然后那个包车司机会给你介绍了一圈，所以说基本上大理真的是，如果那种游客的话啊，不是那种正儿八经说自由行或者自己出来玩那种，基本上就是两天，真的是苍山洱海。
嗯，
然后有的时候天气不好，苍山我们都不让去，上面基本上有的时候
还有很多活动啊，你比如去乌龟寺打水去半天。
所以说你这个深度游你知道吗？不一样，游客你那去啊，那有什么呀？
那所以
我说那边有个唐朝的什么，那个乌龟寺是以前叫灵鹫寺。哇，就说没多大，但是
很美。
客人对客人说啊，那没啥意思啊，要爬山啊，那没啥意思，不能去啊，太累了啊，就真的很崩溃。有的时候我们爬山多了，我们觉得苍山爬起来很舒服，
是是，
而下雨的话可以采蘑菇啊，不行，我爬山又累，我喘，我高反，这种，而且他毕竟是游客，他跟那个户外的那种叫驴友那种感觉还不一样。
嗯、
我告诉你，我开了四年，唯一碰到一个东北的驴友，俩人5点多起来爬山。去登顶登电视台那个、
嗯嗯、
就爬真的爬到晚上7点，我都害怕了，因为天黑了嘛，苍山还是很危险的，每年都出事，
挺容易迷路。嗯，
后来反正我就觉得，我跟庄上那边也是，其实
所以你那夫妻他们31天干嘛呢？
他们其实是他媳妇过来做手工的、
哦、
跟老邱那边二楼做、
哦、
哎不是，他是跟那个药物在那个床单厂那个 Coco 他们那儿、
哦、药物手造、啊、
对，跟他们那后来学做戒指，哇，每天比上班都累，早上一睁眼起来哎呦迟到了，背着包就跑了。那时候我们还给做早餐呢，
迟到了、嗯、
啊，哎呦，后来见不着，晚上11点回来，早上9点多就出门、
哦、
啊
okay,
啊说平迟到了，到后面他俩连吃饭都见不着了啊，俩人出去吃完饭回去接着干活，俩人光最后好像是一人做了两，最后他的成品好像那个作品是做了戒指吧，一人做了个戒指，他俩，哎，我说这个，哎，我也觉得也挺好的，连玩干嘛的，正好可能觉得当打发时间嘛，但是他的压力准不像上班那么大嘛，
嗯嗯嗯，
而且我告诉你说，我刚开始做美团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东西其实我真的压力超大，我前面一个月每天晚上做梦，
每天晚上做梦，做梦，做啥梦？
这个单要不你没送，要不超时了，而且。你那时候潜意识不是真的，我告诉你，潜意识里你会告诉自己，现在12点了，现在1点多2点多，你没了呢，
嗯，
你下线了。
了
结果半路醒了之后，你关键是那梦能续上，你知道吗？我再睡着了之后，哎，又有3个单，你知道吗？又没，但不是前面那3个，但只是又有2个3个。我昨天晚上还做梦了，哇，给我气死我了。我后来还醒了，我说，我还醒了，我还看了一眼手机，的确是没单，你知道？那时候我就真的是不行，我怎么回事？而且最搞笑的是，美团的 APP 上会有个心理诊所。我刚开始用这个软件时候特搞笑，我说他妈美团要什么心理医生，可是干嘛了呢？干嘛了？上面写着欢迎你那个什么有问题随时联系我们。我说这什么什么？开始真的是我觉得什么意思？我说送美团能送出心理疾病出来？后来我说这，我开始想是被客人怼的，你知道吗？因为我跑美团之前，我记得去年有个武汉的美团砍人的那个，你知道吗？
对对对，
我说是不是那个怕出现那种类似情况砍人杀人的那种事儿？后来我跑了一个月，我才明白，他妈的真的是，你会真的是你，我多少年没这样过了。我以前最多
就是焦虑是吧？焦虑，
你感觉可能就是平常白天那种紧张情绪会一直延续到晚上，你就都是真的是日有所思那种。人家其实我按说我的单量什么的跑的那种效率还算可以的，一般有时候能跑到前十几，有时候
大理的前十几，
就我们北站的，因为我们北站差不多70个人，有时候跑到7、8名，但是我是在我的工作时间之内，但他们会有跑夜校的，可能后面。
你在做美团之前，你研究过他的收入吗？你觉得是可以满足你的那个？
研究过，是被朋友忽悠了，他跟我说，哎呀，轻轻松松4-5千，我后来发现他妈的扯淡，怎么可能？而且最搞笑是什么？我跑美团前期一个压力是那种就是做梦那个其实平常倒没显现，因为基本上是正常那种配送问题都不大，而且没碰到过特别怪的那种，就是那种偶尔会有那种比如说
轻轻松松4-5千都可以超过在这边很多开店的人了，
所以说是骗人的嘛啊！后来我朋友才逗呢，说你们广告不是说轻松月入万吗？真的那种会把你跑死掉，我们算过这个钱，而且开始我傻到我都没算账。
嗯，
我朋友介绍过去的，他说哎你来吧，我说明天上午可以面试，他说行你来吧，去面试完之后就行，他说你需要准备吗？不用，我说第二天可以上班。 就待了一天，就第二天可以上班了。我真的，我高，我到前面一个月发工资，我都不知道我自己能挣多少钱。
嗯，
他给我了一个表，但是我可能习惯性的都不爱看那些东西。我觉得反正你是要干的嘛，
不敏感，
我是觉得要干的嘛，就是反正你打算做这些东西嘛，
嗯、
你先做了再说嘛，
嗯、
你不可能做干两天
是是是
就那种。而且当时最逗的是什么，所有人都问我能挣多少钱。
嗯，
我去比如取个米线，吃米线的那帮人，哎，哥们儿，你又挣多少钱？老板娘问老板，哎，你这个挣能挣多少钱？真的，所有人都在问。然后我大理、
嗯、
因为好多那种
人，你就说今天送送四五千。
他们会觉得你都去干这个东西的，是不是应该还可
以、
啊
哦？就
以
前认识你是吧？
对对对，
哦、
都是那种有不认识的，走路上突然开个车停旁边，那天有个面包车，哎，哥们儿，你这是？我说可能，我说我这个月刚干，没发工资呢。他说我加你微信，我现在好几个微信呢，都是以前路上碰到的。还有那天有个女孩说，哎，哥，你这人能多少？我说不知道，我就知道我一天大概能跑多少单，因为他那个钱怎么算啊？你月底的单量那个算？
嗯。
结果我刚当月发工资，我就挨个说，啊，我后来说要不发一朋友圈吧，我说到底这个月单钱怎么算呀，能挣多少钱？后来发现，基本上算怎么说呢，算是一单合五块钱那种。
嗯，
我第一月跑的应该是，哎，我当时傻的，我以为是一单五块五呢，因为他是最早是那么说，五百单以下一单是四块八，
嗯，
五百单以上，哎，这能说的吗？五百
单当然可以了，
五百单以上是，我看成五块五了，你知道吗？五百单以上，他其实那意思写的是五百单以上你有底薪，那五百单以下你是没底薪的。五百单以上也是有底薪的，但是底薪呢是一千三，但是那个五百单以下那些单是按一块五算的，你明白吗？
哦，
这样的话你就等于是跟五百单以下的那个收入不会差的特别大，
嗯嗯嗯，
所以说你等于是五百单，他妈这我数学不好啊，应该我记得是七百五，
嗯，
你想，但是你要跑四百九十九单呢，也按五百单算，等于四块八，那也是。两千多嘛，
嗯，
两千多，但是你比如说五百单是，但是加上一千三加七百五，等于也是两千多块钱，
嗯，
你明白的意思吗？
嗯，
哎，我觉得他们这个太厉害了，这他妈怎么算出来的？
骗人，
对啊，这谁教的？这太厉害了，这个东西真的是
欺负别人数学不好。
对，我就没想到差距会那么小。
嗯，
然后后面但是你五百单以上，五百零一单的第一单就开始按五块五算了，他是这个五块五，我当时傻不拉几，我说啊，我够五百单了，五百单乘以五块五，
我
三千六，我说啊。结果后来不是那样嘛，等于差出一千块钱。后来他们那个老技术跟我说，你
这确实不太合理啊。
对啊，但是你比如说干到七百单，他就三个阶段，五百到七百，七百单往上就是五块八吧，就多两毛。但是特别搞笑，他以前你说两块钱，现在啥也买不着，你知道吗？那口香糖都不够，口香糖都三块钱一包。结果第一次磕大差两块钱，我当时高兴的，哎，我说晚上会不会做梦，你知道吗？因为。每天有功能是打赏功能，比如说有的客人，
是是是，
对，那我你当时觉得不是钱的事儿，主要是客人对你的认可，你知道吧？
对，
那种感觉，哇，我说这个感觉好多年没有过了。包括还有一次客人说，啊，那是没当面说，我是从那个就撞上他旁边有个广东的饭馆，送到那个密湾国叫南国城，你知道吗？
不知道，
就那个出了古城东北角有个玉石城那块那一大片，
嗯，
啊，对角那儿。后来他俩关上门取完餐，后来反正东北的应该是关门听就听俩人说太他妈快了，然后我当时就高兴，你知道吗？这感觉我说哇，哦，好多年被感觉就像有点像以前被客户直接认可，
嗯，
但是以前做设计不会的嘛，以前做设计熬死你，他不到明天要的话他绝对不会给你拍稿了，
嗯，
就一个简简单咱们一个图往上移一点，就一天移一点，哎，后来到最后一天了，哎，你还移过去吧，他妈我说我没保存，我操，就真的是那种很崩溃的，其实那种时候很累，而且你上下班都，因为他那个周期太长了。
所以是不是你建议，如果我们普通人点单能够给他打赏或者什么的，他就能给则给，因为会影响，
嗯，
就是会改变他一天的心情。
其实倒还好，因为上次我碰到一个小男孩，
嗯，
我估计他是台湾的，哇，他真的是九十度鞠躬那种，取餐的时候，哎，那种真的是。哎，我就感觉我说这是我最有礼貌的一个客人，但是我是觉得可能现在大家，因为可能新闻上报啊，网络上报啊，就是外卖小哥的事儿，但是现在好多人其实还挺那种怎么说呢？我是没碰到过那种客人恶意刁难你或者干嘛的，
嗯，
都大家都很理解，包括你有时候你单多送不过来，说要超时了，说能不能我先到你附近找你，我可能要花一分钟，我打电话上楼的话可能又需要时间，肯定我又超时了，
啊，
你点吧没事儿。 有的时候有一次山水间那个点外卖下雨，北京的，然后我真找不到，晚上山水间太乱了。我第一次来晚上骑摩托车，我那天还摔了两次。我说不好意思，我这边下雨，我实在找不到你那儿。我说我找个保安，因为路上没人嘛，下雨。我找保安提我问问，因为他有四个门是真的还离得比较远的，下雨路还滑。然后他说没事，你别着急。然后那个你那个先把送达点了，然后你慢慢找，你找不过来我找你去。后来他打电话出来找的我，但是我到他附近了，没多远了，他还是过来找的我。然后其实这种就是让你觉得哈还好，有的客人包括那种，比如出餐，因为烤鱼烧烤的话都很慢，但是每天只给他们30分钟时间，他们可能刚给我出餐，因为那种东西你不能烤不熟吧，然后可能会影响到对给你的差评，商家也要考虑自己嘛。然后出完餐之后，你近点的还好，近点的话，有的时候他们交给我的，一开始我不知道，一开始我都傻等的，哎呀，实在不行，真的超就超了嘛，没办法。然后我们会有个报备系统的话，虽然给你规定了时间，但是你超过30分钟，它会有惩罚的，算严重超时。但一般的话，比如说因为商家出餐慢，
惩罚怎么惩罚呢？
扣钱啊！我跟你说特狠，
就一单扣多少钱？超时一单扣多少钱？
单我记得好像是，我记得好像是200还是多少忘了。
这么多？
他们但是上次有的说差评是80，而且特别狠。最狠的什么？如果是商家因为你配送的原因取消订单，你知道什么意思吗？不是商家出餐的原因，是因为你配送，就是你送的问题，把订单取消掉。因为他要比如说取消订单会有那个原因嘛。如果说配送员说太慢，配送员素质低，配送员那个态度不好，直接好像两千啊。而且我当
时凭什么？
就这种说白了，因为你给客人造成不好，就每天造成不好的影响那种。
不是，所以就是说你们其实夹在那个商家和客人之间。
他们说我一个这个。
夹板气
挣钱呢只有美团，然后那个怎么说呢，有损失的只有客人和商家，我们就是工具嘛。美团你想，你没觉得美团刚才我跟你说那个特别牛吗？算着工资这个东西，而且你想如果你不干了，你正常的话他辞职给你签合同的时候是要提前一个月签的。比如说你那个什么你要不干，你必须6月不干，你要5月1号跟我说6月1号不干，这种是正常离职。但是如果比如说你6月1号想走，但是你5月中旬嘛，15那种不算非正常离职，要扣600块钱。你明白我意思吗？但你要走的话，但是你前一天单等于算白跑，还要扣你的600块钱。
那你们有那个什么社保吗？
应该是没有吗？
没有。
这种地方我觉得，这种大理算五线城市吧。
不是地方啊，就是跟那个美团，美团是个大公司，是个上市公司
嘛。对啊，正常的话都是应该有的嘛。没有，而且我开了一笔保险都没有了。后来到第一月发工资，发现扣这个扣衣服扣头盔扣这个，我说啊行，我还算多了的，你知道吗？第一天对工资的时候直接傻了。
多少钱你第一个月挣了？
2880。
那行啊，
你跑油钱一个月450。
哦，
然后你吃饭你又按两顿，你又按15算一天，因为有的时候在外面没法吃嘛，有的时候我北方人我又爱吃包子，我就常年吃包子。老板娘每次说你是取单呀、你还是买包子呀，我说买包子，那种买包子就是自己吃，取单就是他们家有单了，每次就是他们家，他家河南的。然后那种你就算15挣多少钱，又450，就等于是1000块钱就没了，你还通讯费他没补助，你手机打电话自己钱。我一开始我记得
那你还算有，你不用付租房吗？因为你是
租啊，我租了，我跟我爸在外面租的房子，一年是12000嘛，等于是一个月1400呢。然后家里有时候我还每天回去给他做饭，然后但是我做大菜，基本就是火锅、麻辣香锅那种，一顿够吃一天顿。要不就买点土豆、豆角什么豆腐，买点肉给他炖肉啊。
所以一个月能攒下来多少钱啊？也就
没钱了，说白了7800块钱那种。
然后。这种就是假设你不能谈恋爱，不能有
什么都不能，我感觉真的都不能上那种花钱的厕所，感觉那种啊。
那你那你还每天去喝杯咖啡，
哎，我
点个冰美式。
我是充钱的，我打八折，好吧啊。哎，我喝了好几年嘛，我跟壮人是，这真的有，小汤也是跟壮人最早那一批，我是开在他们前面，他们是2017年还是2010年底开的，他们比我晚半年，包括他隔壁的春露也是，小春是那是我老乡，他是邢台的。然后他那边其实他们几个算做的真的是比较好的了，就时间最起码在大理你要超过，你想3年了嘛，算是老店了，包括旁边的羊肉米线他们家也是3年多了。他们其实算那种做的比较好，应该 哎，不能说赚多少钱吧，最起码能维持住。
你别说人家了，你说你自己吧。
对啊，说那也对。
你
反正我觉得这个，我当时第一天接完工资之后，我那一天就觉得很不爽，真的是。哦，小唐跟我说，小唐跟我说，哎，我觉得你接单都没热情了。以前你接单你会直接走的，真的，我是以前都是来订单，因为老骑手他们都你又有我出餐时间嘛，最少要做几分钟嘛。
是是是。
你要他们都会等一会儿再过去。我那时候有订单，赶紧去门口，因为要有个上报到店的点，一到店，然后后面有个五分钟，比如说他。
但是还好，就是你第一个月没有任何什么差评，这个差评那个差评。
我是觉得，因为我做，我当时我特别是有底，我觉得我做过客栈，我什么客人没见过啊？好多人跟我说，因为就我跟你说，老大他旁边有个修车的，我们叫涛哥，他跟我说过，萌萌，你准干不够一个月。我当时心想，涛哥就冲你这句话，我要干够一个月，因为我是觉得我问题不大，因为他会考虑的问题是，他不会考虑说你。因为我当时担心的是骑车这个问题，时间这个问题，因为你毕竟没几年嘛，而且我是只是在那个范围之内活动，我基本上就在我们那个古城的东北角吧，算是，但南边啊那西边我都没去过呢，因为好多条路你可能不熟，然后你骑完还是摩托车嘛，因为有的时候地方单行线步行街什么的你不认识很麻烦，当时主要是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想，我从来没担心过说因为客人会有那种挑剔你这个东西，因为我是觉得做客栈我什么人都遇到过了，我刚就是客人永远你老感觉你比如说把这帮客人都奇葩的再奇葩你都遇到过了，永远会有客人让你重新提高你的认知，你知道吗？
那就是如果比如你同事他们遇到差评、
嗯、
得到差评这个能改吗？比如说我能回去求他说取消掉这个、
他有一个剔除的那种，因为美团是差不多有那种多少个单里面可以帮你剔除一个，就比如说你的超时，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那种因为它有个报备功能，就是比如说你出现什么问题了你报备一下，因为有几个选项，第一是客人更改地址了，比如说他有的时候他不会操作，他或者他刚来大理他不知道哪定位，他直接按默认的，可能他导航有偏差或手机不行，定大理古城好多定大理古城基本都在业余路跟人民路路口，他没准他住在西门或干嘛，那种的话他会有报备，还有一个是客人不接电话，
客人不接，
那就还有的他是那种什么用别人号订的或者他以前的号订的他不知道，但当时留的手机号不
是
他自己的，
是我也犯过这种错误，
那讨厌然后还有那种比如说怎么说就是趁他出餐慢，你这种都可以报备之后，因为他会有个时间点，比如说你的接单时间，然后你到店时间，你的取餐时间，你的配送时间都会有，所以说第二天你可以报备上去，这种系统可以帮你剔除掉，像那种差评的话但是你要有证据了嘛，因为它美团是应该有录音功能的，它是你要通过的 APP， 因为我们它是虚拟电话，你要跟客人沟通的话要通过那它内部就那个手机号，但是你看的都是假的，因为它防止你骚扰客人嘛，
是
因为之前他们说下应该是出现过那种问题嘛，就是骑手一直骚扰客人那种，然后后面就是但那种的差评的话有的时候也碰到过那种因为会被通报的，前段时间我记得我们站里面有一个就是好像是一个3公里吧，说让客人去自己去取餐，那种的话就没法差没法系统可能给你找报不回来了，那种是因为你的问题吗？如果说你说
属于报复社会性的，
他可能是比如客人有的时候不好说，或者你突然单那么多，或者你碰到什么事总会有的嘛，因为我们是正儿八经的话如果一个单一个单的送我觉得问题都不大，因为现在美团是什么情况，你想它是2月28号开始那个恢复的，但是它开始的时候只有5个人跑，就是第一天，因为大家都还是害怕嘛，而且我听说有一个就是因为不跑被开除掉，因为疫情刚开始嘛，准会有，要我也不跑我也害怕，你让我出去谁知道现在什么情况，虽然说大理3级的，但是你让我出去送东西，而且我每天面对的都不认识的，你看我们去撞那儿我们都可以不戴口罩，但是如果让我们去送外卖下意识还是要戴起来，包括五一的时候我们也会，是吧？你就挣那点钱，你说白了你就干上一个月发了工资你都知道，
就是因为这个你就算你一个月不停的在跑也是有一个上限的嘛，对吧？
我开始不知道，因为他美团会有个新手保护期，前期你的单会自动的会系统给你多优加派送，所以说那时候其实你要但那时候吧我怎么说呢，其实我不知道，我其实后来发现他们才会那种，比如说你可以中午不休息的，我以为那时候你必须要下线，因为他跟你说的你只要9点之前，我们算早班嘛，你9点之前他有个早餐组，那个单你们是不能抢的， 还有晚上十二点之后算夜宵组，那两个单中间段那个段是不能抢的，但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十二点你都是可以跑的。
嗯，
但那时候我每天中午，因为我们家还养只狗，我有时候中午又回去，有的时候那时候做饭嘛，我爸在家，那时候就想到一顿三餐回家做个饭休息一下，觉得还挺舒服的，然后下午再去上班，然后到晚上九点半，我觉得因为选早班嘛，晚班是到十二点，我就选的早班。就后来我发现，因为后面好多是在大理厂待的人，就不一定是在就以前干美团想干的那种，就是你想干个一两年那种算老骑手了嘛，不是他们那种了，
嗯，
都是大家没事干，然后过来跑美团，
嗯，
因为很多客栈老板现在。客栈老板
很多，客栈老板来跑
很多很多。那天我跟他们聊天，他说：“哇，那个是客栈老板，那个客栈老板。”我说：“后来我碰到过一个，我说怎么是你？”我说：“他们家他是干了半个月就不干了，他可能觉得比较苦嘛，然后可能算了，觉得单也不多。”然后我说：“怎么是你啊？”他说：“啊，我不干了，没意思啊。”还有一个之前送快递的也是干了。
如果说就是你遇到过你朋友被差评吗？就而且你听你这意思，如果说我挣的没多少，然后比如我搞一个两千的那种差评，
啊，
我是不是最后还欠美团钱？
对，而且是什么？他有个人效的，你每天比较泡够多少？我记得我刚开始的时候，他们说是十个，
嗯，
九个，每天那个站长会截图，比如你今天他是高峰期间你要够四个，然后你当天的话要够九个，
不够会怎么样呢？
开始又是通报，但是后来他们开始的时候没那么严，他们说不够也就不够了，没办法，你跑到十二点一直没单，而且他我们是有个配送范围的嘛，就你要工作期间在这个区域里面，
嗯，
接单区域里面，
嗯，
然后
这个工作我的理解像滴滴司机一样，不就是一个自由职业吗？为什么要
对啊？我开始这么想的嘛。但是怎么说呢？其实我是觉得你要真的跑的话，我觉得九个很轻松的。有的好的时候我觉得半天可能就跑到十个左右，
嗯，
但是前期刚疫情嘛，单准少，因为商家少人也少嘛，单准少，但那时候我是觉得我一天基本上能跑到二十几个，二十三四，嗯，你想我算下来最后第一个月跑了634个嘛。
那你后面的工资是一个月比一个月多还是
会多了嘛？我上个月跑了，我第一个月我被扣钱了嘛，
嗯，
而且最搞笑的是什么，我们那 APP 上有个签到，早晨九点签到跟晚上九点半签到，那时候老忘，有的时候忙起来单一多要赶时间，我等于我还没发工资我被扣了40块钱，我当时很不爽，那种也是我说我还没挣着钱呢，我说你要逼着我辞职吗？是干嘛的啊？真是就那种，而且你觉得
比较冷漠，
而且它本身在 APP 上就有个轨迹功能，它能抓到你的区域，而且我当时有单的，我没早退啊，他如果你没签到按早退算，
嗯，
而且但是我那时候那一天我一直心里斗争，你知道吗？我心想他妈的，我要不要给他们说那一种？他们后台打电话，要不给他们美团反映一下？我说，但是后来又一想，人家别人为什么都可以？为什么别人每天就签到都可以签得到？你定个闹钟就好了。而且当时觉得，而且你很夸张，你想20块钱，等于是我一晚上，比如说到九点半我可以下班了，但是我想多跑几个，我可能熬到12点，但你可能12点也就多跑了4个单，可能不够他扣这一次钱的，而且他又说扣就扣了，你觉得？你就很委屈嘛，我在干活，我在什么，我只是没点了一下而已，嗯，你就觉得，那反而一想就想，哎呀，算了吧，为什么别人都可以签，为什么你签不到？
不是这个是就是你那个没有点一次四十吗？
一次就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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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忘点了一下就二十，
对啊，所以说我忘了点两次，有天晚上我送完之后，
这扣钱花样也太多了，
对，而且后来晚上送到家了，那天我顺路单正好我住到海边嘛，正好顺到海边。就高兴，哎呀，今天多跑到28个，那天算是很多了，
嗯，
其实，
嗯，
我最多那一天下雨才跑了30多个嘛，28个，
嗯，
哎，今天行，突然想坏了，没忘了签到了。我当时想，我靠，我心想减完之后28个减掉4个，20块钱嘛，也就
24个。我觉得就是说上班打卡这个制度对于全职工作人员来说还是可以理解的，但前提是你要有社保和基本工资，
对对对，我是觉得不合理嘛，本身你是通过各种渠道你是可以监控的这个人有没有早退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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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而且他有单在身上他不可能早退嘛，
嗯，
我是觉得就不合理在这儿，但是怎么说呢，这种东西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你提出来其实没用，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反抗，
而且怎么说呢，站长就会说，哎，你看我也被扣了，他们也被扣，他们都是那杀鸡，
嗯，
哦，美团后面是因为换了一个这边的区域经理，他是那个这边好像是那种加盟式那种，他是叫昆明的一个好难吃公司，
哦，
等于算是那种加盟的，
哦，
然后
就其实你们和美团公就真正的
算对不是他们的美团，
还是隔着很多层，
对，他只能算，你看以前也不知道，以前就是觉得就是美团的， 然后后来发现它只是一个下面的那种，就有点像肯德基麦当劳那种感觉，应该是。
嗯，
你只能算是加盟下面，你虽然是别人眼里你是肯德基员工，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公司的或者什么人下属。
那你的劳动合同是美团的，
对
这个劳动，
但是看都没看，都不知道怎么签的，就没了，签赶紧签签上班去啊。
哦 ，OK， 嗯。
但是我是感觉好了一点的话，因为我之前是帮朋友看店，
所以你赚的最多的一个月是多少钱？
我刚干两个月吗？
嗯，
我应该是上个月比上个第一个月多。
哦，第一个月
我算了一下，应该是能到3600嘛，但第一个月只是3000。
那你离轻松4000-5000也不是很遥远啊。
其实我觉得，如果但是你要算啊，我算过这个账，其实我觉得我一天能跑27-8个没问题，但是我要从9点一直到12点。在中间你的睡眠时间
好辛苦。
对啊，
不是，而且那个疫情期间你们这种高危工作都没有补助吗？
没有啊，它只是下雨天小雨1.5块，大雨2块，大雨3块。有时候赶紧说哇掉点吧，天都黑了，这会儿云在这黑的，为什么不掉点雨点啊？我要拍了照片发上去要报备是下雨了。还有几次他们群里接老员工会站长在那儿吵下雨了，他说组长都在这儿吵，组长都没报备，你说什么下雨了，他大太阳啊！但大理
这片云跟那片云不一
样，但大理真的会那样，这边出了大太阳，这边下雨，你那没雨，就是
对啊，对啊，
我们觉得他们冤枉啊，干嘛呢？又真是下雨了，所有人在发照片，一看这是雨啊，
就是1.5块是吧？
然后对小雨，像那种暴雨应该是3块，但我还没赶上过，但是我真的不想赶上那种。但是下雨的话，第一单多，你明白吗？因为下雨大家都不出来，单多，单一多的话，商家初三就会慢。
哦，
生意出算慢的话，你就会着急。下雨天本身，而且大理你没发现大理来好多，哎，我就特别不理解大理人为什么那么喜欢石板路，那么喜欢在石头上弄那些东西。我告诉你，我摔几次跤全是那种石板路上摔的，它特别特别滑。
你摔跤过呀？
我摔了3次，我第一个月摔了3次，
好可怜。
但是不是特夸张，还好我特别幸运，基本上没有餐。要不就是要有，
如果你把餐给倒了，
对这种站长就说了嘛，这种你要赔钱的，
你自己赔这个餐。
对啊，因为是你自己的问题。而且我看过一次特别吓人的，也不是吓人啊，我是那时候也是觉得特别理解不了那个事儿啊。他是什么情况下？他是从我们美团的骑手接到餐之后，他是下到24国道上，从山上往下来，他是要右转弯，但他因为有的时候时间短嘛，他都会可能快一点下坡嘛，右转弯。但是大理这边路设置的有一条是银仓路，上来之后他那边他是两个路口，但是他那个正对着小路口只能上正边，但是有的人想来这边的话，他要往左边拐一点，你知道吗？他要逆行一小段，他等于是那个哥们儿要从这边下来，等于那边那个人从这边要这么过来，他要直接对上来。但是那个美团这种人故意的捏刹车了。你不知道大理这个路啊，一个是石板路，一个是水泥路，大理没有柏油路，
你下坡捏刹车不就飞出去了吗？
你正直了还好，我前段时间我专门找个视频看摩托车怎么踩刹车，你知道吗？我真的是吓坏了，因为我摔了3次，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刹。我后来才知道，除非你特别直正，同时捏还可以，但是如果你捏死一个的话，绝对会甩。
哦，
但是尤其你像他是拐弯嘛，他下意识准是两个人都不是正，他拐过去正好发现那个车来了，那种情况准是要刹车的嘛。
嗯，
你除非那种，
所以这种情况有保险吗？
而且你听我说啊。因为刹车之后没撞上，
嗯，
结果那旁边逆行的哥们看了一眼就直接走了。但是我真的我那一天下午一直想这个事儿，但是我就后来想，如果你撞上，如果交警来的话，一定是对方全责，你知道吗？
嗯，
但是没撞上，对方连个什么都没说，而且你餐洒了，第一你赔偿，你自己修车，你自己摔伤了。哇，我当时一下午一想这事儿，而且我当时觉得心慌，你知道吗？就好多年没那种感觉了，我就而且说的挺，我觉得应该还挺惨的。我还特别见不搜着搜完我这个餐回来看了一眼，到底是不是洒了？你知道吗？应该是个奶茶。应该这种情况下，客人都会理解，说不好意思，我刚出车祸了，我刚撞车了。
我刚出车祸。
因为我年前我在那朋友客栈帮他看店的时候，我碰到过一次。
嗯。
那个人一直骂骂咧咧的，后来说是他同事，应该其实美团这边没有那么近啊，走的，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你像我就是。我从来不跟他们扎堆儿那种，然后我就自己在那边可能接单，对，不是可能觉得，哎呀，认那么多人也没什么意义嘛，其实也没办法那种交流，也不可能说处多久什么的，反而干脆不如就直接撇掉，叫什么，反而这有之前有个词叫什么来着，要扔把就是那意思把什么不需要东西都扔开那种感觉，啊，类似那种。后来反正我觉得，反正看他们我又觉得。 你平常看他们骑车，有时候看他们骑车，我觉得也挺担心的。你发现美团，我估计你是没看到过，美团特别喜欢一个手骑电动车，一个手看手机。
我看到过啊，
是吧？
我看到过，我就觉得挺恐怖
的。我真
的，
我觉得我这太危险了。然后上次有个，我觉得空旷的地方我能理解嘛，比如说你路上特别宽，你会看一眼，比如百十米没人，那大理路太多了，小岔路口，而且那天有个人直接在前面，就说白了有点堵车了。我如果前面的车一插出来，直接怼上去了。开始我会觉得，比如说你想新手不熟会看地图，因为又想要停下来可能又浪费半分钟，要看的话如果离得不近哪个巷子拐可能就拐了、
嗯、
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可能他们看群里面聊天什么的也会有，有的看视频的那种也会有、
嗯、啊，
还挺危险的，
一边刷抖音一边看。
而且我觉得特别搞笑的时候，我们要开早会，前面是疫情我取消了，是上个月这个月开始的，五月份开始的早会，其实还好嘛，前期要拍点视频大家喊点口号，但是中间他那个口号特别搞笑，说叫什么呢，不闯红灯不逆行啊、遇到行人让一让啊、拐弯要招手。我心想他妈哪一条我要遵守之后你这个餐都只要迟到，你知道吗？你太多，我跟你说我从来没骑那么快的车。后来那个我们站里我们有个群的嘛，群里面说来美团干了这么多年啥也没学会，就学会了怎么飙车。我跟你说真的是那种情况下你真的能体会到就两边像没有人那种感觉，像是幻影那种刷刷的那种动画片里面的感觉，你只是前面这块有视角，就那种哇太夸张了。而且你心里面会知道哎呀时间紧，但是快来会危险你知道吗，但是你心里想你，但是你的手不听使唤，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真的是把油门又慢慢的给，如果
你就是心里着急
有缝会钻了，以前都不会，包括平常的话就有个车的话也不会按喇叭，有的时候真的是要着急往外钻的，可能后面过去之后一刻才会觉得害怕是那种，嗯，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有保险吗？
有的，扣完钱之后才有呢，扣了31块钱。我说哦，原来是有保险的。
就是说，如果在这种情况出车祸了，你
对应该是有的。你要报警的话，帮你报险的话，应该是有的。但是那种，
因为我曾经在北京的路上看到一个美团的小哥，就是不小心蹭了一个汽车，然后呢，他们两个就下来，就是在交流，然后我就看，我是没看不听不见他们说话，但是我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车主就是非常的。就是非常粗暴的那种表情，然后我当时想，我特别想上去，就是给他赔钱，就帮他赔钱，我觉得太可怜了。然后我能看出那个小哥脸上还就是一边在解决这个事儿，一边还很在担心手里拿着这袋餐，你知道吗？
而且什么，我跟你说，我跑了第三天，在博爱路上逆行就被警察抓了，3分150。我这辈子头一次，我说我操，我终于违法了。以前只有做梦的时候才会有。
我终于违法了。
真的是那时候，我说干嘛？而且，哎呀，那时候其实，但凡因为我骑电动车、骑摩托车没多长时间，我是大理考的本，但是我是年前才买的那个踏板车。有时候带狗要出去遛弯或爬山的话，才会骑那个。我当时跑美团也有个，就是想练练我的车技，你知道吗？后来发现还是那么松，我骑了3个月，现在车我看路口还是害怕。我老有幻觉，我老感觉会出来人，你知道吗？路口的话，就而且我有时候会想，我撞上他了，我会飞出去那种感觉，我都会想象出来那种感觉，就会砰一下自己会飞出去。但是突然会出来一个车或一个人，你还是会吓一跳，一激灵那种。
嗯。
然后我是就是觉得，因为有的时候我一想那个美团的，因为会碰到那种好多，因为你没接触过他们人嘛，而且好多是当地的，我会觉得他们会不会排外啊？因为大家还是毕竟有个竞争关系在那儿，比如说你去一个商家，他们家单多，大家可能都会不自然的就会在那儿等着。因为我碰到过啊，
这个是要抢的是吗？就是
不是要抢，因为我们会有个号的等级。
嗯，
不，如果你的号，如果你的这个号一直信用特别好，系统自然而然的会优先你，而且它会有等级，它也分什么青铜、钻石、白银那种王者。
怎么叫好呢？干的时间长，
干的时间长了，工龄嘛，它会随着你的单量越来越多，它会给你的那个就等级越来越高。可能他我们可能只能接到，比如说这是商家，我可能在门口能接到，或者在你们刚吃面，但是我如果下路口准接不到了，
嗯，
就可能会优先派给那边一些的，而且他会对那些等级会高一点的，而且他有的最夸张是什么，就如果你过了新人保护期之后，你就变成那种很尴尬的一个那种阶段。
新人保护期多长？
应该是7天，他们说是满了200单之后就没有了。
哦，
你想你过了新人保护期，你的等级又低了，然后 然后等一定，但是你不是，你就很尴尬，你知道吗？你会变成最最底层的那种人，是吧？但凡有一个老一点的，男比你干多干一个月的话，也他的等级也比你高一些，高一倍那种。你就单很少，我经常刚开始的时候，我跟壮壮他们在那吃饭，你知道吗？有个业余烧烤，他说正好他们是刚从刚疫情刚完嘛，大家说出来吃个饭，在那儿。本来我说不去了，我要跑单呢。他说没事儿，反正这商家也有单的，你有单的话你去送。我那天送了，我记得我还没送几个，我就眼睁睁在那等着我们美团的骑手一个个把单取走。
哦，你就在那个店里边？
对，我就坐门口啊，就看他们别人骑手过来，这车停下进去之后取个单走了，就那种。我朋友一看那种，壮壮说：“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那时候真的觉得尴尬啊。
所以就是说这个算法整个是你们不能，反正你
对我们像我们新的骑手只能说是多走动，但是这个没有规律，它主要是没有规律，你知道吗？
没有规律，对，他不会明白的告诉你啊。
对，有的时候怎么说呢，我那边是有那种情况，比如说我看到一个人像钉子户一样的，我们就管他叫大佬啊，但是是那种
钉子户
啊呀，他是有点那种招了好多商家不满那种，跟我们站长招好多事，他是那种。但是有一天就是什么说，我跑了一上午，因为有的时候没单的话，你就会想着去别的商家逛逛，有的时候可能顺路，尤其你新手的时候很容易把别人单顺走，那种感觉还是挺酸爽的。
嗯，
就是你比如说别人在门口等了半天，但是你突然一过，但是系统抓取到你的位置更近，
哦，
他可能会把单派给你。
嗯，
当时觉得还挺爽，但是后来被别人虐过无数次之后，也才发现也其实的确是不舒服。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有一天就是真的是一上午我们接几个单嘛，三个还几个，就都半天了，就突然一天就突然特别少了，我就去转，转完之后我接到下午一点半，我可能是接了六个，接了五个忘了，那天反正特别少。我后来因为就我们刚刚说那个人，我一看他每天就在那儿，我一看他就接了12个，他坐一单回就在那儿，或者坐一单回就在那儿，哇，所以这种没规律性让你就摸得没有套路，有的时候吧你想走。但是你就会想，我一走的时候会不会单又来了？就那种搞得你就是那种，但是像他们
跟出租车司机一样，
对对对。但是像他们老骑手的话，他们可能会很远就能接到单，
嗯，
有时候他们会截图嘛，你看咣咣咣六七个。但是怎么说呢？你像我们虽然没单时候比较焦虑，但是我们有单多的时候也不行。我最多是一次接了4个嘛，在同一个商家，但他们家是两个做两个餐，就是他两挂了两个店，
嗯，
等于是这个一个叫这个一个叫这个，但两个都是他们家，
嗯，
等于是一个店接了两个单，接完之后单都是送到从那个业余路直接送到绿玉路。你知道绿玉路在哪吗？
不知道。
就是那个博爱门一直出去那条大路到快到文献楼，其实距离还是远的。但是我想我那天就说我一定要挑战一下，我看为什么他们以前可以接那么多单就可以一次送完，我就不行。就那天真的是搞得你倍儿狼狈，那天很冷，下雨，就没下雨可能阴天那种，哇，我满头汗，你知道吗？做完这个之后，赶紧看下一个地方。你当时还刚开始跑嘛，也不认识，然后走过去，这个路堵了，开始修路，你赶紧掉头回来，又那样，哇，那种情况下真的，弄完你之后，
你是个战士，
对，我像烈士，其实我弄完你之后，赶紧想，哇，我要找个地方抽根烟，真的这种感觉。而且那段时间，第一个月就瘦了6斤。哎，我朋友说你可能这个强度你刚开始没适应，然后可能适应之后你的体型又会恢复到以前那种胖胖臃肿的状态。我说是吗？哦，他说但愿吧。另外的话真的是我是觉得啊，这个压力有真是蛮大的，尤其是时候怎么说呢，他是这种情况，比如说他正常派单，比如说同时派给你多的话，他不是说无缘无故也派给你，他比如说你派了一个这个距离的话比较远，但是中间那个段有个单他会派给你，就顺路，或者这个单也会第三个单这么给你，他不会说突然又蹦到那个，他不会那么乱给。但是有时候通常比如说你出这个餐的话，如果他要看点的餐品多少，因为有个出餐时间，如果说出餐时间快的话，你去取到餐没有人送吃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但是比如说你取第一个餐，他比如说要5分钟6分钟，你觉得啊，通知接三个单嘛，另外两家应该也是在做的嘛，但是你取完之后发现第二家还没出餐，前面或者还有几个单，
对啊，
然后后面第三个如果顺利取到就更好，如果说不顺利他们家也还没出啊，你就会死撒，你知道那种感觉。哇，那种说不出老骑手都会很压力很大的，就那种如果赶上出餐慢的，光第三个是烤鱼你就死了，死定了。 哇，感觉每天被烤鱼虐无数遍，而且我跟你说特好。
所以你们不喜欢烤鱼这种？
超级不喜欢，我超级爱吃烤鱼，但是我超级不喜欢那个碰，一碰到那赶紧拐，哎呦不行，这边有个那个烤鱼店，真的是那种情况。哪怕这边没有单也要拐一下，拐过去绕，肯定绕开。而且我跟你讲一最搞笑的，你知道五一那几天吗？
嗯。
劳动节，我三个小时从11:30接到1:30，三个小时接了三单，两个超时。一小时挣五，等于三个小时挣了5块，挣了15块钱，还有两个超时，要罚的话要罚，
只够你买半杯冰美式，
都不够油钱吧？我觉得真的太搞笑了，而且我是多少号，我就等了快一个小时了嘛，最后告诉我啊，你马上好了，我前面的单已经，我后面的两三个号都已经拿完了，
嗯、
我那个单是特别大的一个单，而且五一游客过
点烤鱼了，
他没点，他烤了烤，哎对，罗非鱼，我现在记住烧烤里面如果没有鱼的话都很快，因为烤串嘛，一起烤就完了。点罗非鱼，它里面要酿，在里面要往抹料干嘛，来回翻的附近的烤，还要炒菜汁什么的。然后弄完之后，还好客人好说，说了三四遍已经催了嘛。其实那种情况下，客人很容易，如果暴躁的话，或者饿坏的话，
暴躁。
嗯、然后那天我后来两个单都超时了，严重超时。而且美团的话，你那个如果出现准时率低，它会有个100%的比嘛。你掉下去之后，哪怕你的单被剔除掉了，系统因为我们会报备的嘛，因为是上菜出餐慢。我们可能3-4分钟就送到了，他有时间的把那个图给他就可以了，但是他那个准时率还是会下降。而且美团有一个系统是后面有个排行，今日排行，他那种机制搞得你，但是比如说怎么说呢，比如说跑到这块时间点，你怎么多跑一个，你可能从20几名直接蹦到前10，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嗯。
可能大家都差不多都7-8个，你光你变成你也是7，但是你要是8的话，可能就直接跳过10几个人过去。好就这种搞得你就想，哎，要不再多跑一个或者多接一个，你就会，
那你就每天跟这个系统斗智斗勇啊，
也算是吧。但是有的时候你会看的吗？你看啊、哦、现在跑了几个大概多少，就会考虑一下的嘛。 嗯，
嗯，
因为最早我那时候就觉得不用太什么，不要太累，然后正常休息，因为我平常睡得很早，起得早，我也早起没问题，我选择早班嘛。
嗯， 嗯，
然后我说每天20个，然后一个月跑600，我觉得还好，600算来3000块钱嘛，
嗯，
但是后来跑完之后，最起码能落2000，嗯，后来觉得也还好，但是后来发完工资那第一个月嘛，我觉得连好多商家都跟我说，那你是不是准备不干了？我说、嗯、不干了，因为我之前也是因为我去年承包出去的嘛，我是给也是看过店，我是觉得管吃管住也是动不动2000-3000块，2000多吧，2700左右，反正相对来说，美团怎么说呢？就像我说的，如果我从早上9点干到晚上12点，我基本上一天27-8个。你想，不按30，就先按30那么算。如果60天的话，3，2，多少？3，最少900个嘛。
嗯，
咱按800算，800算的话，你750再加上300，300乘以6，算到1800，1800，1300，他妈的！我估计反正4000多块钱是有了，4000-5000左右。
不是你知道的赚最多的一个月是多少钱？
嗯，我们那个单王嘛，就是我说的那种
单王，
对，单王，我们叫单王大佬。然后他基本上就说白了，他要想单多的话，他基本一天可以不用停的。
嗯，
他基本上，如果他那有单，如果他的那个单商家等着，我们一定会绕开走。
哦，
他会自动吸在那种，哇，你就感觉他有光环在那儿啊，你就啊、哦，大佬再见，拜拜啊，就本来想在那儿停，一看他在那儿，赶紧一脚油就再给个油就走了，就是那种感觉啊。
嗯，
他那种基本上我见过。他最少一个月能跑到1000多，
一千多单
就按五、哦，可能差不多要5000，小6000吧。嗯，再加上他如果冬晚上有那补助，加上他我们9点之后是一单价，
下几场大雨是
吧？对，下雨或者晚上9点之后是1块钱的。
嗯，
就过了9点一单加1块钱，然后那种算来我估计是6000多，6000-7000。
嗯，
你想也就这样嘛？你后来想啊，自己挣3000多块钱，你觉得他自己怪不错的呢啊？
但是6-7千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是到那种极限了。
对，我上次听我朋友说，他之前得过一次大病嘛，
嗯
嗯，还是挺累的。我是觉得那种压力我是受不了，我是觉得，虽然你觉得有点事儿干，但是我觉得这东西反正不能强求嘛。我就觉得你自己吃多少饭，你自己心里有了个数，你知道吗？包括你看我这个月，我上个月还可以熬的，我上个月其实后面。其实前面我单还好，因为每天也是21我就下班了，
嗯，
都9点半。我后来才发现可以熬到12点多，就说要不熬一下。我这是后面本来就正常也就500多单，后来跑到694。我第一个月634，我第二个月跑到694。我最后几天基本上每天25-6单，但是都是12点多，
都熬到12点，
要不11点半。 但这个月就开始明显发现，就每天感觉眼皮真的是睁不开那种累了。我后来我跟你说嘛，我在这喝冰，我最早是喝浓缩的，但是我后来到了大理之后是喝美式的。那天真的是，我就感觉我就真的是头次感觉出来那种眼皮重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是感觉自己是不是有三眼皮或洗眼皮的那种往下压那种感觉，很累。我说太危险了。然后后来我说小汤给我来个浓缩，但是后来小汤跟我说过，美式吧只能是在你提前预防，你知道吗？
哦，
就是你感觉今天可能会困，你比如说早上起来他们喝一个，但是那时候你是清醒的，你不困的。包括你看他那国外那些他们老外，他们可能一早上起来喝浓缩，其实当时精神很好，刚起床嘛，刚运动完，其实精神好。他就是为了预防后面的两三个小时。小的说你喝那其实没什么意义，我说你不早说，这不害我，就多喝了一杯，就后来晚上睡不着觉，你知道，因为好久不喝那些东西。后来那种感觉，我就最近开始调整嘛，我就。反正这两天单量也还好，也能跑个二十四五六个，但是我就基本上控制在九点半。如果有回家的话，因为我们会有的那种叫什么回家单，
回家单，
对、
哦，
因为我们现在
好温馨，
你在古城里，对对对，那种感觉还是感觉要想起萨克斯这种是吧啊？但那种感觉还是怎么说呢？因为我们住的比较远，一到了晚上，白天可能无所谓，大家都没单的时候，你像我给你说了那个时间段，九十点钟，我说单少，有事有时间没问题，但那种时间就是单很少，大家可能有一个就跑了。所以说你住生酒，像我昨天跑了特变态，一个5.6公里，一个6.5公里，这是很远的了，就基本上从这古城的大的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很远了。我就当时觉得这，因为他点那个正经鸡排，古城里面好多家，你知道吗？那个是最远的。
嗯，
他干嘛从大东北角点个西南角的？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我说我一定要看清这个大侠长什么样。后来发现是个阿姐啊。做什么母婴培训工作室，我说哎，我说你点这个地儿够远的，他说是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就当时也崩溃，我当时想他家便宜搞活动吗干嘛呢？真的他有六点五，真的很远呢、啊、一般是我们是觉得超过2公里就算远单，远单他们以前如果正常的情况下、
哦、
因为如果单量正常的话，毕竟现在疫情嘛，他们说基本上以前一人跑30单很正常，以前真的是，现在就好。他说那种叫垃圾单，就基本上你跑一个可以别人跑三个进单了，
单 okay、
明白？因为大理，因为美团是按单量算，你跑多少个，它不是按跑多远。
嗯嗯、
我那天特别逗，我跑了是16个，按正常单量排名排到39，但是按距离我排的第9名，你知道那意思吗？你费点油多跑得远，但是你单少那种，啊、哦，就感觉我心好累那种感觉啊。这种搞得你就比较崩溃。
所以如果不是疫情的话，你们这个单王他可以更挣更多，是吧？
对，他应该是，他说以前是，你其实有一段时间啊，你没在那个大理，他们在大理当试点，是美团跟饿了么竞争，
哦，
恶性竞争打价格战。我们那时候竟然1.5块吃一顿饭，给套餐，好多做饭都不做，不做饭了，而且好多商家变成卖水的了。
哦，
都卖水，晚上攒着1.5块6瓶可乐，1.5块6瓶那个几瓶红牛，都那种。那段时间他那个我们那单王他说他一个月能拿2万
啊，这么厉害。
他身上就一直20个单就没掉过，他掉2个单送完2个之后光纤系统就进了2个，而且他们经常一个单会跑2-3个小时，因为我们是有个那种地图的，你知道吗？有个规划图，比如说你有2个单要送，我取哪就送哪，你知道那意思吗？
嗯，
你看一眼你可能知道，他就是会有个，反正也不用，比如说它是一个地图，
嗯，
你它会把你的几个商家取餐点跟送餐点标出来，你取餐是红的，你送餐是绿的，
嗯，
它会有个箭头告诉你怎么那么配送，
嗯，
因为它有个入单时间嘛，或者它那个配送时间会有个算。他们给我看他的时候，基本上你看不出来现在哪了，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的，这种，就只能找1、2、3、4那么着，你知道吗？
嗯，
后来那种时候他们说基本上，轻轻松松每个人身上都是18个单。18个单好一点，像他们单王那种，基本上20个单掉不下去，一到晚上。而且他们有个截图，
单王太厉害了。
截图那天他们是
20000块钱一个月，
但是你想多苦啊，他基本上就没停过。
嗯，
而且他们说以前大理这边有一个哥们儿，每天早上揣俩馒头，从来不在外面吃饭，只要饿就啃馒头。而且上次有人发了一个，那天跑了109单，排在全国第8。你看109单什么概念？
天哪，一天109单。
对。等于说白了，我不知道他有没有跑夜宵，
还没排到第一。
对啊，全国第8，第一的话，我估计奔着120去了嘛。但是你想，这很恐怖啊！那天100多单，你就按4公里算，你就要跑个400-500公里啊，一天，是吧？很夸张了，赶上魔旅了吧？ 啊，但是
望尘莫及，望尘莫及。
嗯，怎么说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刚开始我觉得我骑摩托车嘛，我说哎呀，没事，摩托车比电动车好多了，最能上坡。后来发现电那个电瓶车一个比一个快，而且后开始的时候，你知道，现在美团里面好多女的了。
嗯，
以前哪见过美团里边有？以前都是带女的。
我没有遇到过女的，在北京没有的。
啊，没吧？大理经常有带着女朋友在后面的，哇，撒狗粮，送外卖撒狗粮那种。一开车一开送美团，哎，后面坐了一个，嗯，还有带小孩的，带着老婆孩子那种。昨天我看见，我说这全家出动干嘛？哎呀，我这美团也拼太拼了吧，那种。然后他们那种，我感觉有的时候，
但现在就是竞争的结果是美团赢了，是吗？就是跟饿了么的竞争。
对啊，其实但是大理只是大理一个点嘛，但是就是说靠那个点，但是算是两败俱伤嘛，等于双方完全都只是那时候唯一的那时候是那种顾客有实惠的时候，但那时候我觉得饭没法吃嘛。
哦，
你想单那么多，他出餐要快，他那些东西怎么吃啊？
哦，
所以说大家都点水喝，点完全是饮料。我朋友回家开车回家，点了后备箱全是饮料，没有一瓶矿泉水，全是饮料，可乐都是听装的那种。我说你，他说啊，你看我这个回家吃点水够了啊。但是他们说，现在顺丰也开始就要做那个外卖了。
是是是是是，
嗯，可能。
那你们又迎来春天了，就又价格战，然后又可以多点钱。
对对，
嗯，
但是那段时间我一定不会干的。
为什么呢？
我觉得那方压力太大了吧，可能会，
哦，
压力太大。另外的话，我觉得这个跟风险存着嘛。
是。
我主要是觉得，因为我知道，你看我后面我电动我那个摩托车上也装了个雨棚，但那个我知道很危险，因为大理风季你感受过吗？
没有，我听说过什么
轻松七八风七八级风一下就过来。我刚才说我骑那个车刚装上旁边我都不会骑车了，你感觉有人在扶着你的把在让你拐一样。
嗯，
因为他那边他那我那买的还比较大一点，他那侧面就盖那块稍微宽高了一点，就等于风阻大一些。我有一那刚买回来装了一天，我直接晚上回家，古城里面还好他有那个房子屋子挡一下，但是我回家路上是好多空旷的地方。我骑路边上，我就感觉从里边直接就骑到过，都已经过中间那线了，你知道吗？我说，但凡来辆车，嘴给吓坏掉。
逆行了。
对啊，后来我从那之后，脚从来就骑车的话，基本上不会离开地。还有摔完之后那一次，但是还是比较危险。那但我当时装完之后，我说，啊，这个东西能提醒你啊，一定要慢点，慢点就不能太快那种。但是有的时候一着急也是忘。但是如果不跑的话，赶紧摘掉，我觉得太危险了。
那你这么能说，你跟你的顾客有过一些深度交流吗？
有时候会想着，有时候太什么，上次给客人送的是宠物的好像是那个零食，后来说了句恩哥请慢用啊，我后来出了门我说是不是说错话了。还有上次一个那个哥们特逗，然后他说哎呀刚才给那个客人送的是什么卫生用品，我跟人说了一个祝你用餐愉快，我会不会给差评？我就哎，我说这种，因为真的是习惯性的，而且我之前大理好多人说话说不用，比如说那个不好意思或对不起那种，他说不用，
嗯，
你就那像类似那种嘛。后来他们有的说谢谢嘛，我就说不用。后来说谢谢不用是不是应该不对啊？我后来还专门是询问过大理人，
嗯，
就说是不应该这么说，干嘛了？应该怎么说那些话？因为我们美团前期如果开早会开喊口号的话，很长的。哎，你好，美团外卖。请问你手机后四位是多少？这是你的餐品，祝您用餐愉快。啊，不是，请验收，祝您用餐愉快，服务满意，请给好。你验收客人已经吃完了，你知道吗？啊，所以基本上开门说好，就关，你还没说啥，这把门带上了。啊，昨天也有一个嘛，那个姑娘买东西就先是老板那个饮料没了，给换成别的了。我就觉得你应该给客人打电话，他写了个纸条。
啊，
我说你打个电话，万一客人不要或干嘛呢？他说没事，老顾客了。后来我发现我送过几次，但是他不是那个前台，前台是老点，但是里面一客人，他而且他发了段信息，我们有时候骑车是不能看嘛，因为你要停下来干嘛呢，就觉得危险。后来觉得可能没重要的事儿，我们就什么了，一般打电话了嘛，他发信息觉得不着急，就送到门口一看，快递小哥麻烦给我们带个护发素过来，我到了，我心想算了吧，也不带了，结果进门一个女孩，我发现一送外卖好多暴露狂那种。也不是暴露狂，人都是那种，我发现他们都没起呢，你干嘛要点外卖？你知道吗？好多人基本上要不就是收出个那露出个脑袋，露出个手，要不就是裹着的，反正乱七八糟。又老就碰到挺多的男的，就穿着都也是裹衣袍，反正干嘛都有，就觉得很奇怪。我说你们点外卖不应该起来之后再吃的吗？在床上吃， 结果一看，我说灵气的，而且他就我说忘了带那个，忘了给你买那个护花素了。
嗯。
然后我当时心想，不会不高兴吧？然后那女的其实也没笑脸什么的，也没说谢，这也说哈说没说忘了。后来我赶紧出门，我就问那个前台，我说你附近有没有超市？后来打电话，打电话给我挂了，可能骚扰电话的显示。
嗯。
因为我们是昆明的那边那个都是那种就是虚拟号码嘛，打电话说，哎，我说这边，后来他给我拨回来了，说怎么了？我说这边有个超市，我看要帮你买一瓶吧。要你反正他在洗嘛，就出不来了。我说那个这有几个牌子，你看选哪个？他说你看选吧。我说这边就潘婷我认识这个牌子，其他可能是啥牌子？这个20啊。他说行行可以啊，我赶紧就送过去。我觉得应该才稳妥。要不你可能下午会一直想这个事儿。
你好贴心，
你真的是坐客栈弄下来的。有的时候，上次也是嘛，以前反正这种时候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妥协下来嘛，客人可能比如说有这个东西，他没定的强求你，但是他那个给你的感觉或者你自己会多想的话，可能是不是他不高兴了，或者说他真的是因为都是跟网络挂钩的嘛。
嗯，
因为现在你没觉得吗？包括你淘宝买东西也是，你就他说啊、不行就算了，是吧、
哦？
有时候就这句话，他可能觉得没什么。可能你见他面你知道啊，行行不行就算了、可能你觉得没事，但是说
对
不行算了吧，
打字的时候会有点
对，但是你不如果打字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哎不行就算了吧，就是稍微哪怕语气你那第一感觉能感觉出来对方打字是什么语气，那种就逼得你嘛，就那种啊干嘛你，而且还碰到过好多，碰到过好几次，就客人比如说点的稍微单量大一点，
嗯，
就会说老板能不能多送两个菜，米线能不能多一点，能不能菜能不能那个米线少一点，肉多放点肉小孩吃。
这种不是直接留言给商家了吗？就
对啊，但是你想这个问题嘛，你凭什么呀？你可以，你比如说你想多吃肉，你可以加个肉，加5块钱加个肉嘛，是不是那意思？比如说你要想吃那个菜，点个菜嘛，你说老板，你说老板怎么想？妈的，不加准是差评，他心里没底嘛，他不敢说绝对差评，但是他心里会说，会不会他既然说出来了，是不是？你说不给不行啊、你这种你会觉得客人会那方面，但是你又要这个东西，而现在有的商家逼的，有些商家就主动的会给你。我朋友那个炸鸡店就是，如果点到98、100往上，光机就听装了可乐那种，可乐可口可乐。我说哦，你这个挺高的，还有巴黎水呢。我说啥都送啊啊、然后有的就会写一条纸条，有的比如说那个是单小的，可能就稍微做一下的，他就会把那个包装会弄得好一点，或者会送瓶水。但是但凡客人如果备注的话，他都会按客人备注来的。那么把东西、
哦、
比如说你做错了放了葱花，你要倒掉重新再做一个。
那下次我也学一下这个。
对，这个有的时候
能不能够送我一瓶红酒、
我现在应该我现在是在美团，但是我估计我会报复一下美团，尤其那些商家有啊，我而且特别逗，我干了这两个多了，已经我是觉得客人都还好，就有的商家都很奇怪。
哦，商家怎么奇怪呢？
有一个就是他们家其实挺逗的，他们家以前在北门做那个做小摊儿的那种，你知道吗？后来铺了个那个门面在那做，然后每次去之后，我第一次去我都懵了，你给我出去！我说什么意思啊？出去的啊，就不能进他们店里面。
嗯，
哎，一般但是因为好多商家因为做美团的那都说小伙子坐一下嘛，然后等一下都是那种，有的还会拿水喝，有的干嘛的，或要不要喝水干嘛的。反正正儿八经的都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帮他们送东西的嘛，我就会这么想。他我说什么意思？然后他们后来发现群里面我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老板有点什么问题？是还是今天心情不好？他说那个婆娘所有都在骂。啊，不是，我说的那个是那时候是个男的，他老公。他说你没碰到过他那个媳妇儿，那个婆娘真的是所有人都在说那个女的。哇，我当时我们就，而且我们以前的时候，正好我们老去他那边吃饭，你知道吗？但是我们戴着口罩，他那边出来的嘛。后来没出这些事儿，但是哇、我说你这东西反而客人我们都觉得还好，到你们我是觉得不是怎么想的。他可能我说你说是你是瞧不上美团吗？还是我说你本身你自己以前摆地摊的，你瞧不上谁呀、你两家的挖你老底啊。但是那种真的是，而且有的是那种出有几个还有特别逗的，一个出餐特别慢，三个男孩开的，但他们是有人反馈说他们家做的菜还可以，味道还不错，但他们家出餐可慢。然后后来那几个人说咱们不行，咱们美团一人下个单，把他们家搞成全是差评，让他们家单少一点，因为他们家有一天30多单，他们家出餐特别慢，每一个单都吃，你知道吗？所有骑手都特别害怕。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有的店就不适合做外卖啊？
对，因为大理他们是大理那种当地菜，他们都要提不备菜， 他们只是在冰柜里面放起来，你就住我点了之后我就先切，
对对对，
有时候先洗那种。
因为我听说疫情期间在北，反正我不知道这边，但是在北京就是有很多从来不送外卖的，比如说高端餐厅，他被逼得不行了，他就送外卖。
那店员都开始卖水嘛？
然后我
对对对，的确好多。
其实他们也没有赚到钱，因为他们的厨房其实并不是为了外卖设计的，
对对对，
他们的厨房是为了堂食。
嗯，
但是呢，他们开店，那堂食也开，但是又没有人。他们不赚钱，然后呢原来专门送外卖那些餐厅也不赚钱，因为有人竞争。
嗯，
比如说在北京会有一些什么三里屯
做的好的突然开始有外卖了，
对，然后大家都开始点，然后结果搞得原来送外卖的那些就没有单。
对对，因为
就很惨，
大家反正现在意思就是说勉强能活下来就可以。
嗯，
然后有地方他们说开半薪，
半薪。嗯，
对，那种你想他们大厨房他们害怕人员流失嘛，如果厨子一走的话，说白了你可能整个餐厅别干了，因为餐厅好像最忌讳换厨子。
那你遇到过倒闭的餐馆吗？
有啊，
最近是吧？
昨天还是前天，旁边有个黄焖鸡，但他是打工的，他餐厅是以前的一个火锅店的后厨，特别大，就是撞上他隔那个巷子那个隔壁以前叫江小鱼。
嗯，
他弄下来我怎么，反正他那火锅店也不挣钱嘛，做游客的，后来改成一超市，那后面厨房留下来了，特别大特别大，比我见过好多大的饭店都大，你知道吗？我说你拿来做黄焖鸡有点糟蹋了，他说是，但他们说不干了，他基本上都干一天赔一天。
嗯，
你关门也是赔钱，开的也是赔钱，还赔材料什么的，还有人。
嗯，
他还有工资的嘛，他一个人在那干，但凡来三个单他准又超时了，你知道吗？他一个人做黄焖鸡，然后做完之后他说没办法，我说你以后呢？他说先闲。大理说话特别简单，闲就当玩啊，干活也要闲，上班什么反正都要闲，你干嘛去闲去闲啊？我觉得还挺好玩的。
嗯，
然后干什么事他只要觉得不满意，你怎么说，就我们那时候装修的时候也是，他只要说这东西不合，他最后没有道理了，那么讲不过出来，他就说不合，你怎么说他就不合，你就不合，你那意思你知道吗？你最后只能说你妥协掉啊。但是我是觉得美团里面你像那种单王嘛，他那种很搞笑
的精神，
他虽然是什么，但是他真的我觉得很厉害，因为第一你要抗压嘛。
嗯，
你因为经常你身上可能他们前段时间你看单少的时候他们有的时候可能要六个单呢，然后但是我们上显示数等于是取一个送一个就是算十二个数了，我们一般最多出现六个，他一般是上面14、16那种，就很夸张了嘛。
嗯，
而第一这种压力特别大，另外的话我是觉得哎，你开始你会觉得美团觉得还怎么着，觉得哎天天骑个车在外面应该不累，下雨的话会遭点罪，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压力蛮大。其实你像我是觉得我上回是634单，我是排13名。
嗯，
算是我挣了3000块钱排13。
嗯，
等于是只有12个人挣的
比
我多。
还有很多人比你差的。
但是你像其他后面还有50个人呀，他们可能2000多块钱，但是你说我见过很多一个特别那种，他没钱但他干不了别的，他特别小。
嗯，
然后他电动车也是等于算租的嘛。
嗯，
租的那种，他大电动车也分大小。
嗯，
小的电瓶可能30-40公里就电上个坡就没了。
嗯，
所以说你看我抢大连的学好多是电动车，他们不想跑，不是说多远，说多麻烦，他菜很少，我刚取那个菜很少，一会儿就出来了，但他们就是我碰到过一次，他们跟我说的，他说那个人送我大连大学，因为没人，他是可以你一天可以转3次单，比如接到这个单你看东西特别多或者特别远你可以转掉，但是前提是有人能接，如果没人接这个单还会落到你手里面，但是比如说转完单之后如果转不出去，你其实可以是定向转，你可以跟站里面说这个单那个站长你看能帮我安排一下。
嗯，
但如果你没有单的话站长是不给你转的。
嗯，
但是碰到这种单他电车又小，结果那人好像是把车停到大理大学那个坡底下走路上来给放上送餐。
天哪。
嗯，然后他是能走路就不骑车，你经常看他在那走路拿着餐在那送啊。但是他给就我刚说那大佬嘛，但是给好多商家招了好多差评，后来好多商家也比较什么，但是好多人就觉得他可怜嘛。
嗯
嗯，他的确是怎么说呢，他每天可能我们都没看到过他吃过饭，他永远瓶子里面装了2瓶像奶一样东西，水调出来的不是什么东西，奶粉吗？那么大应该断奶了。嗯，啊，真的很，他长得很小的那种，还有最近好多女孩在那儿跑，然后留着脏辫了。我当时去我们的美团界吧，我们美团本人都惊了，你想女孩本身就少，还留着脏辫那种爆炸头，然后头盔都塞不下去你知道吗，那个头太差了，后来发现好像哎挺勤很勤快，你真的你别，我开始 我, 我跟我朋友说，我朋友说让我去美团，我当时说，你说这个东西，这当时真的是觉得，哦，如果能挣个四五千，我觉得，哎，在大理算多的了。我觉得你要挣四五千，每天喝咖啡没问题啊，真的是啊。然后你要挣五六千，每天晚上可以肯定去酒吧可以喝一杯干嘛的啊，真的是。但是那种太少了，大部分我觉得大理停留在两千多、三千都算少的了，嗯，除非以前有海景房的时候那种，但那种可能我觉得还成正比嘛。可能你要工作，大理经常工作时间十二小时以上的，我之前帮人看客栈也是差不多要11个小时、12个小时，
嗯，
也就3000块钱嘛，
嗯，
所以说，但这个氛围会好一点，就是他不会一天这样。因为我当时为什么去美团，就因为说白了，就是因为这个疫情期间，我知道单不会那么多。如果像正常单量的话，我可能我也可能第一个月我试试就差不多，觉得自己干得了，干不了的话，可能就会考虑一下到底行不行。
那他这个是一个流动性很大
很强，超级强，他每个月。就要我跟你说的可能
来来往往，
对，而且他们说是，我不知道，他们反而跟我说这是美团的策略，就有的时候故意把你挤得走。
哦，他希望有新人。
对，希望新人来，让新人来的话，他又可以把那波钱等于是
无需，
因为你们没发现吗？他这种公司这种架构，他没有什么支，他没什么支出啊，他不是死工资啊，他不是说你一个月我就给你3000块钱、4000块钱，你走了你就。你干一会儿又给我挣一单钱，你不走的话你就是吧，没损失啊。比如说你干600单，你哪怕就按就不算你非正常离职不扣600块钱，你也是挣了那些单钱的，是吧？你还是那些钱，你等于是比如说跑了10天，你就是10天的钱，我不用开一个月的工资给你，是不是那意思？
嗯
嗯，他所以说他没，
但是他如果炒你，他是不是也不能，他也要一个月之后才生效？
对啊，但是不存在啊，你要够人效，他会各种扣钱工那种人效、
哦、他可以通过扣钱的方式来
约束你，逼着
你
那种。说白了，你说白了，你又要单又少，你本来就不够那些单，你说一天跑个10来个，一个月300单，你够干嘛呢？3、4、1500，3、5、1500，按1500算，你得跑一。
那你们会像别的公司一样有什么年会啊？然后。一些就是内部的活动啊，
我估计我现在这个资历是了解不到了，但是我估计他们自己也会喝酒什么的，他们那个，但是他们都当地人，
所以其实做了一两年的话就是老员工了，反正，
我觉得做半年就算老员工了
吗？哦，是吗？流动性这么强？
像他们那几个老的，我估计也就最多也做个1年多吧，
所以就是一个青春饭的工作。
对，而且我朋友说嘛，以前他在北京的嘛，他说你现在这些青少年应该。正好学习可能以后可能干大事那种人现在都要干这些东西，只是一个骑手这种，因为他说白了就是工具嘛，
嗯，
只是你在骑车把东西从他那儿给送到那儿，他不需要什么，而且他每天招人也是，你只要会骑车会看手机就可以了，
嗯
啊，所以说门槛很低，你哪怕60多岁65、70你找来，你只要会看手机会骑车，
就是他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办法从中间学到东西的工作。
对，所以说我朋友说这种人很可怕，你等到40、50岁了30、40岁，你不可能再学东西了，你就废掉了嘛，
是是是，
你干嘛，你能干嘛去，
嗯，
你只是把这块搞得很熟，把这个地皮搞得很熟，而不一定是你家
你活地图、
啊、对啊，
嗯，
你只能从事快递这方面，他是觉得这个是挺危险的，嗯，但是好的不是所有人都干这个嘛，但是这个是好多人觉得最简单的一个，其实要求不能太高，我是觉得人你看就那几十年嘛，
嗯，
我是觉得你要说真，其实说白了还是挣钱第一，但是你真的你没钱现在啥都干不了，但你挣钱的话又不想搞的那种太累，其实我觉得美团前期给我的感觉很爽，虽然那时候可能也有个兴奋点在那儿，因为刚开始嘛，哇这个太爽了，天天在外面骑车，我基本能走的苍山大道就走苍山大道，我就说啊，这个我终于可以飙车了，我终于可以骑车的很痛快，但是因为疫情路上人少，你可以骑得很舒服，但是到五一那几天哦，真的是搞得你很崩溃，就
所以今年的那个，因为我经常会看互联网的这种行业分析什么的，
嗯、
我自己以前买过美团的股票，
嗯、
那就是美团、饿了么、顺丰，对吧、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从
哎跑腿儿，
嗯，
今年新
就觉得从你们嘴里能听出最真实的东西，就是
其实我们又算体验嘛，毕竟不是老手，老手经历过那种最难的时候，也不说最难，就像我说的那种
周期嘛，
对他你因为毕竟现在是不正常的时候。是吧，你现在只能说是那种，而且他们今天中午听他们聊天，他们说之前是大家不用像现在这种去等单，或者我会流动性的我去那儿，我只要在一个地方待习惯了，我只要因为我们比如说商家稍微待的久一点，跑到老的美团商家过来跟你说，哎，小伙你刚来的吧，我说怎么了，他说我都没见过你，因为他们又很熟了，他们会长期比如说我在你们家正常就正常的情况下，就是说不是疫情的时候， 我在你家蹲习惯了，我就可以一直在你家坐着，每天我的待遇又可以有保证，你知道吗？基本上他们那时候跟我说过，每天说一两百单没问题的。
嗯，
如果正常的情况，要暑就可能是暑假那种，或者是稍微忙的时候，一两百单是没问题的。现在一天最多三十单，有的时候到下午出第一单，有时十几单，这逼得你就是啊，你要去这个跑一下，去那个跑一下，这像我刚你说的那种，比如说你这等着时间长了，半小时你没单了。你不可能做一个小时嘛，一小时没单你就疯了，坐不住了怎么办？要稍微溜一下，是不是那会儿会有？或者他们家的确是不行，这种东西说白了你感觉没用，但是有时候必须凭感觉，说可能他们家真不行，或者你看他们家出了几号单，或者到了饭点还没有单，你可能去别人家，别人家会有，这种就看一下你的经验的那种嘛。像我们就靠瞎蒙，哎，这个商家过一下。然后就是想着怎么能过一下，走个 C 字或者走个什么字。
那我还是挺希望你能在结束这个美团体验之前，经历一下那个高峰的那个体验。
嗯，其实能想象得到那种，嗯
嗯，
就是那种说白了怎么说呢？就是你那种其实是我是如果让我刚跟你说你，我刚跟你说那五一那三天，不是那第一天我接了三个单嘛，我后面彻底就没事了。刚开始就一两分钟的时候，我特别焦急。我就在那儿，我真是骂娘在那儿地上说，我说他妈的，这太他妈慢了。而且就后面的已经取走了嘛，的确。但是后来我觉得你着急他也出不来餐，你知道吗？真的是后面抄吧，抄吧，多少来多少能报备，只要能系统不扣你钱，可以踢出来就可以，无所谓了啊。因为这东西你没用的，你这样只会增加自己的焦虑，有时候会导致商家那个心态。
你现在有用过心理治疗功能吗？
没用过，我那种我那种，哎，大理我认识好多还有得抑郁症呢，我真的没想到他们是抑郁症，我觉得还好，但是我估计我这心态永远抑郁不了，我很嗨的那种。有什么抑郁的？就你自己回头自己想通了就好了嘛啊。这种我就会想啊，没事儿，他们没真的是没用，你知道吗？你着急是没用，他出不来餐。他不是说那种，而且有的时候你想一着急，你真的急坏车的话，真的你要想想后果的话，还是要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要理智一点。我觉得还好，我觉得我还挺知足的，因为我朋友好多就觉得，尤其我们同学说啊，我没想到，我还挺羡慕你这种的。其实我没当时没想过，你不可能是为了让别人觉得你多好才是选择一个什么东西嘛？你觉得可能是你喜欢的或者你想要的。你觉得都要试一下吗？你要不试下辈子，谁知道有没有下辈子，啊，是吧？
下辈子还当美团小哥吗？
下辈子，真的真的，有时候会想嘛，真的会有。
嗯、那你选一个呗，下辈子你选一个，你当什么？
下辈子，哎，我真的，哎呀，我还是想。